小乙不悦地说，
喂，别开玩笑了，你们俩是不是还叫了其他人呢？
小甲回应道，
怎么可能，
哎，我说那声音好像一直保持在大约相同的距离啊。
正如小甲所说，从我们进入森林开始大约20分钟里，我们和那声音之间的距离一直没有变化，既没有接近也没有远离，始终保持在一定的距离。我提出了猜测，
我们是不是被监视了？
小甲说，
感觉是这样啊，如果是邪教团体的话，他们可能有一些奇怪的设备。
从声音判断，似乎只有一个人一直在跟着我们。我们停下脚步思考了一会儿，然后决定试图弄清楚对方的真实身份，可能很危险，我们最好还是保持警惕继续前进。尽管一直被那声音纠缠着，但当我们终于看到栅栏时，我们对声音的关注减弱了。这是我们三人第一次见到这个栅栏，即使我们平时对鬼魂这类事情嗤之以鼻，但看到眼前的景象，我们不禁开始怀疑，这面栅栏的背后可能已经不属于现实世界。这里似乎隐藏着一些非常不寻常甚至非常危险的东西。小甲紧张地说，
喂，你说我们要破坏这个栅栏吗？然后继续前进？这看起来太不正常了吧。
小乙不耐烦地回应，
闭嘴，别因为这点事就怂了。
在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小乙开始用带来的工具试图破坏栅栏。破坏的声音并不响亮，反而是无数的铃铛的声音更加刺耳，但我们带来的工具显得太弱小了，栅栏异常坚固，仿佛使用了某种特殊材料，我们怎么也破坏不了。最终我们只能选择攀爬，幸运的是因为有了粗绳的帮助，攀爬起来相对容易。但是一越过栅栏，我们立刻就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不适感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封闭感，感觉就像是被关在笼子里一样窒息。小甲和小乙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，他们犹豫了一下，但既然已经越过了栅栏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继续前进。我们刚开始走就注意到了一件事，那个一直跟随我们的声音在我们越过栅栏之后就突然消失了。尽管现在的气氛令人非常不安，我们甚至已经不在乎那个声音了，但小甲的一句话让气氛变得更加紧张。
小甲说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那个东西可能一直就在这里，从这里看这个栅栏里面根本就没有出入口吗？也许它一直就在这里面，所以才不能靠近我们。
小乙反驳道，
怎么可能，我们最开始注意到那个声音的地方从这里根本就看不到，它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动静呢？
正常情况下，小乙的话是对的，禁区和森林的入口相隔很远，虽然说是走了大约40分钟，但我们并没有慢吞吞地走，实际上距离相当可观。但由于我们已经开始考虑这可能不是属于现实的东西，小甲的话在我脑海中仍然难以驳斥。看到那个栅栏后，我和小甲开始感到事情绝对不妙，但小乙却显得格外自信。
小乙说，不管是鬼还是什么的，如果你说的对，那他就是出不了这个栅栏咯，那他也没什么本事呀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说完他就向更深处走去。我们越过栅栏后走了大约10分钟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有6棵树被绳子围了起来，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六角形的空间，看起来像是什么仪式的场地，而且在这个六角形的中心放着一个像是供奉箱一样的东西。我们三个一见到这样的场景都无言以对，特别是我和小甲真的开始感觉到情况非常不妙。即使像我们这样平时对灵异事件不屑一顾的人也知道 这个地方之所以被禁止进入，就是因为眼前这个场景。我们终于真正到达了不该来的地方。我说，
你爸爸说的可能就是这个吧。
小贾说，
要不我们回去吧，这明显很危险的啊。
然而小乙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，
这个又不一定是什么不吉利的东西，我们去看看那个箱子吧，说不定里面有宝贝呢。
小乙穿过绳子走进六角形的中心，靠近那个箱子。我和小贾更担心小乙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，所以还是跟了上去。箱子看起来因为暴露在外，受风吹雨打已经生锈了。箱子的顶部是一个盖子，盖子上有网眼可以看到里面，但盖子下面又放了一块板子，最终还是什么也看不到。箱子上还用粉笔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写着一些奇怪的字，我们一个也看不懂。箱子的前后左右各面都画着好几个不同的图案，我和小贾尽量不触碰它，也提醒正在随意触摸的小乙要小心一点。箱子显然是直接固定在地面上的，虽然不觉得很重，但怎么也提不起来。我们仔细检查，发现箱子的背面可以打开。
小乙大呼，哦，这里可以打开，可以看到里面了。
小乙直接打开箱子，我和小贾也从他身后朝里面看去。箱子里四角各放着一个像是塑料瓶形状的罐子，里面装着一些液体。箱子中央放着的东西像是那种五厘米长的牙签，被摆成了奇怪的形状，每根牙签都被涂成了红色，组成了三个八字，只不过第三个八字是横过来的。我说，
这是什么呀？牙签吗？
小贾说，
喂，这塑料瓶里装的是什么呀？看起来很恶心啊。
小乙说，
我们走这么远就是为了塑料瓶和牙签，真是没意思。
我和小贾只是轻轻地摸了摸那些罐子，但小乙更大胆，他拿起来闻了闻，放回原位后他又伸手去摸那些牙签，但他的手指可能出汗了，牙签粘在了指尖上。当他放手时，牙签的摆放形状被弄乱了。
就在那一瞬间，栅栏上的铃铛响了，声音来自我们过来的反方向，禁区的更深处。铃铛的声音非常急促，我们三个都大吃一惊，互相对望。小乙喊道，
谁在那儿？别闹了。
紧接着冲向那个方向，我喊道，
别往那边去啊。
小贾也说，
小乙，很危险啊。
我们正准备急忙跟上时，小乙突然停了下来，一动不动地照着前方的树林。我和小贾松了口气，快步赶上去。正当我们问他怎么了时，无意中看到了小乙的手电筒照亮的地方。小乙的手电筒照在树林中的一棵树根部附近，从那棵树的阴影中，一个女人的脸部探了出来。她只露出了半张脸，没有任何躲避光的动作，只是静静地观察着我们，眼神呆滞。他张开嘴，露出了上下两排尖牙，就像是在笑。
这份档案还未结束，敬请期待下一集。